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现在就是每个礼拜都是在网上跟弟兄姐妹见面，那现在能够这种现场的看到弟兄姐妹，心里特别的开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以下要来分享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耶稣基督也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愿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跟从他。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新的弟兄姐妹，很快的解释一下，我讲到的时候会引用的经文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讲到的时间，你们心里有准备会比较长一点，然后有时候我讲到一段的时候，语气可能会严厉一点，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是想借着一段，常常会让人觉得困惑的一段。耶稣说的一个管家的比喻来解释圣经中管家职分这个观念。那你们知道管家职分是圣经的主题之一，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有管家职分，神把他的创造交给人类来管理。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你看看耶稣他所说的那个比喻，你去数一数他的比喻当中有几个，有多少是关于管家的。那我们会看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4-25章，这个是马太福音总共是五大组的耶稣他的教导当中的最后一组，第五组橄榄山训示。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讲的是基督再临以及末世，将来末了的情况。但是在这段教训当中，就是最后的时候，耶稣是以管家职分做结束，他一口气讲了四个管家的职分，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当基督再来，我们要向主交账。那我想从这个比较宏观的大的角度先看，看完之后我们再来 focus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6章的那一段。所以一开始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有四个关于管家职分的耶稣所说的比喻。24章的第45节到51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讲的就是主人要求管家有两样事情，第一要忠心，第二有见识。有见识就跟后面的那个聪明原文是同一个字。那接着耶稣继续讲下去，他要来解释什么叫做有见识，然后又说什么叫做聪明。那我们看第25章的1-13节，那这就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那大家听过这个故事了，就说中间有五个是聪明的，是有见识的童女，然后有五个是愚拙的童女。为什么是聪明呢？因为他们等待新郎的时候有把那个油放在灯里面，所以等新郎来的时候他那个灯还是亮着的。那这里聪明的定义，有见识的定义，就是说他能够事先看到事情的发展，因此而做出最有利的措施来，这个是管家的聪明。那接下来就是14节到第30节，大家所熟悉的三个仆人的故事，5000两、2000两、1000两。头两个仆人很忠心，主给他的钱他拿来用，向主交账的时候主人很开心，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只有那个1000两的他非常懒惰，主人说你是又懒又饿的仆人。为什么呢？他把它埋起来了，他没有拿来用，以至于受到主的责备跟惩罚。那我们或许说，那这个观念我们有了 OK， 就是要忠心有见识，但是具体的来说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做什么我才算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一个仆人？是要我去参加宣教吗？是我就是在教会里努力服侍吗？这样就可以了吗？那到底是要我怎么做？那耶稣没有把这个疑惑留给我们，所以他最后 用一个比喻来做一个总结，哦，那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叫做忠心有见识。这就是第31节到46节最后的那一个，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说哦，当国王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人分成两批，绵羊跟山羊，然后中间有一段话就解释的说啊，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会怎么样做。那我来读一下，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或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没有见到你啊。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这个是管家职分的具体实践，所谓的小子，所谓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耶稣与他认同。你们如果做好一个好的人生的管家，你们就会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那有了这个宏观的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那一个比喻的时候，情况就晴朗了很多。请大家翻到，先不要翻到路加福音16章，要翻到路加福音15章，因为15章跟16章是同一个单元，中间没有更换场景，是在同一个 setting 之下呢，耶稣他讲了一连串的故事。而15章的第1节跟第2节是了解整个比喻的关键。这两节圣经这样子说，众税吏和罪人，大家注意，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他们挤到前面去要听他讲道。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另外一个 group， 所谓的宗教人士正统派，却议论说，私下议论说，这个人，这个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因为这样子耶稣看出来了，所以就一连讲了好几个比喻。在15章是我们所熟悉的3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以及那第3个就是鼎鼎大名最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那大家知道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耶稣主要讲的是给法利赛人听的。有2个儿子，小儿子那个浪子回来了，但是到整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大儿子还在门口不肯跨进家门口。那大儿子是谁呢？法利赛人，神的大儿子，自称是遵守律法的那一群人。那接着就到16章，那没有更换场景，那门徒也在那里。那这一段故事好像耶稣就脸就朝着这个门徒说，又对门徒说，哦，有一个财主怎么样怎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段经文，不义的管家的故事。那我把经文读一遍，弟兄姐妹请看你们的圣经。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就说了，他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哦，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是他内心的一个小算盘，他的打算。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很大的一个数字啊。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来写80。主人就夸奖，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主人居然夸奖，没有骂他，主人夸奖。可能主人是在一旁听到这个故事之后说，哦，这个不义的管家，那他的那个定位还是不义哈，那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哎，他倒很会动鬼脑筋，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这句话说得特别的清楚啊，讲的是谁，然后在什么事情上比较聪明。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哦，那个钱是小事了，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会变心的钱财上不忠心，那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原来原文没有钱财两个字，把那真实的托付你们呢？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这就是管家了，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是主人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吗？那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接着又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厌恶这个就是爱那个，那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你可以看得出法利赛人在，虽然这句话是这些话对门徒说的，第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太可笑了。但是接着耶稣就说了，耶稣就对他们说，现在耶稣脸对着法利赛人说，哦，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旧约时代到约翰施浸者约翰，到那里是告一段落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就很多人看出了天国的价值，争先恐后的要进这个门，进天国的门。第十七节，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这里看到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利赛人以为律法是按照他们的解释，但是很明显的耶稣的言行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律法是成就在谁的身上呢？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啊，天地要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滴一划落空还容易。然后接着又加上了一条，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然后耶稣怕他们还听不懂，接着你看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结束啊，就十六章结束又讲了另外一个财主的故事，这个大家就熟了，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一个看不起那些穷人的一个财主，后来没有进入天国的一个故事。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那我们的问题就是，主人为什么要夸奖这个管家？那我们来看一看。好，有见识的人做事聪明，我们把它对好，就是我们刚刚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讲到那十个童女，对不对？我再挑几节经文来读一下。那个时候呢，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大家看到这个原文跟有见识是同一个字哈，只是我们翻的时候，其实我们翻的挺好的，那个翻的有见识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哈，但是它就是聪明的意思哈。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就是关键了。就聪明有见识嘛，就是他能够预先看到事情的发展，然后就做出最有力的措施，他就预备好了。所以到了新郎回来的时候，他的灯是亮着的，那这个就是聪明的童女。那到这个财主跟不义的管家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聪明的管家其实他也是事先看到了事情的发展，就主人已经辞退他了，但是在他那个卸任之前就要交代职务，还有一点点的一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他说那我利用这个时间我来做一些动作，这样子我觉得说如果我做了之后人家会接待我，所以他有把握这个很短暂的一个时机。那主人就夸奖这小子鬼脑筋，还挺聪明的，他还能够懂得这时候要做的，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换了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么干，不笨啊。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有两种聪明，那个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童女的那个聪明呢，她是真聪明，她是聪明又忠心，她为主人预备好了。但是这个管家呢，他是不义的管家，他是聪明不忠心，他用主人的钱为自己做打算，但是主人夸奖他，他看得到将来会怎么样。那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画了一个圆圈在那里，就是这个在世事之上，就是今生的今世之子哈，在这个今生的这些事情上呢，他们比较聪明一点。就是什么叫做今世之子呢？就是只活在今生今世的人。这世界上多不多这样子的人？他们认为说这辈子嘛，就是我活着的时候算数，我死的时候 who cares？ 那这就跟所谓的光明之子，我们信神的人，说我们死后还要见主面，就是观念就是不一样。那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聪明。他们说 OK， 就是这一辈子，那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才会对我是最有利的。那相对的一个问题哈，那你光明之子看不懂今世之子的这些聪明这些动作，那么你是不是看得懂身为光明之子的你在神的国度在永生的事情上你有没有一些见识，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呢？你有这份聪明吗？你看到将来要向主交账的话，你有一些安排吗？主见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有预备的人吗？那这个是耶稣说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他的话是向门徒说的嘛。哦，他们比你们聪明，在这些事情上，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你们在神的事情上有没有也是很聪明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现在是几岁，我们都是人，剩下的时间是有限的，那我剩下的这个时间我怎么安排，我要做些什么事情，像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日子是怎么安排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将来要见主的面，我是管家，每个人都是，不是只有牧师才是，你也是管家。那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向主那个账怎么个交法，两样事情。那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有了答案，就是有一件事情你如果去做的话呢，第一个你今生所剩下的那段时间的话，你就知道说有些事情你会去做，做得很有意义。那第二呢，就是你这样去做之后，当见主的面的时候，主会夸奖你说你做得好，你有账可以交。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用不义的马门去结交朋友，就是用神托付你的这些现在不要光是说钱了，就神托付你的资源，在你现阶段的这个生命当中你可以支配的这些东西，那么你去善于使用的时候呢，用它去结交朋友，那意思就是说拿来去善待一些你所心爱的人，那这件事情神会纪念。就跟刚才你看到的那个比喻，耶稣做总结的时候，那我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他们缺吃少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们这边被关起来的时候，你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如果把那个掌握好了，一来你这一生的日子你就很清楚自己要做点什么事情，二来呢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主人会夸奖你，用那不义的马门去结交朋友。那这因为这一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把重点放在马门啊。By the way， 就是那个钱财的原文就是马门啊，所以不是说只有最后就是第十三节的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前面他说那不义的钱财，我们翻成钱财，其实原文耶稣说那不义的马门怎么样。 OK， 那我们就来说这个不义的马门。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 Philos， 心爱的人，谁是你心里所 爱的人，就是你在乎他了。那你再看那个大图画的话，耶稣很在乎这些小子，这些人家不要的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把他撇到一边去的人，就是说，那你有没有坐在他们身上？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是耶稣的重点。那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耶稣15章跟16章路加福音，耶稣讲的时候就是两群人嘛，就税吏跟罪人，哎，他们要挤到前面去听耶稣讲道，哎，法利赛人在那边指指点点。法利赛人弟兄姐妹，说的是我们，可不是别人，说的是我们，就是当时在耶稣时代的正统宗教人士，我们就是现在21世纪的正统宗教人士。对那些税吏和罪人的话，我们会指指点点。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哎，那些你跟我看不起的人，反而挤到前面去挨近耶稣，我说：“哎呀，耶稣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呢？”那是当时的法利赛人那个反应。那耶稣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是这件事情，所以才讲了这么多的比喻。你用那个不义的马门去结交朋友，两种不义哈。所以讲到这个马门的性质哈，管家的不义我们很清楚了，因为他对主人不忠心嘛。这里的不义的解释就是忠心，就是没有辜负主人的托付，忠心。好，那不义的管家 他就是辜负主人的托付，对主人不忠心。那不义的马门，就是钱这个东西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他是不义的，他的本性是不义的，就是他会对你变心。你说我辛辛苦苦挣了这么多钱，哎，那个钱可不在乎你，他对你说变心就变心。他本来应该对你忠心的，但是他对你不义，有一天呢他就跑走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圣经里的教导哈，这里就是因为讲了很多关于马门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说马门这件事情哈。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我们想想什么时候是钱财无用的时候？这辈子过完了嘛，所以这个金钱哈，金子做的钱就是金钱，今天的钱，金钱就是金钱，你今生今世可以用它，到你咽气的时候，那个就对你变心了，它就不是你的。除非你很爱你的儿女，说我留下一笔钱给我儿子给我女儿，那你或许心里面可以得到相当的安慰，但是对你个人来说，你对他的支配权，就是你还有那口气的时候，你还能够管的时候，就跟那个管家一样，他看到自己的时机不多了，他晓得拿来用。那就是看基督徒哈，在别人的事上，神所托付你的那个事上呢，你有没有这个机灵，知道来用。然后那个不用之财，就是没有用的财嘛。你这边就算天下首富，你那个钱如果用不到的话，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一个人能够用多少，你说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吃多少，能够衣服能够穿到什么程度，那很多的是用不着的。那至于说你那些多余的钱财你怎么来支配呢，这就是你的人生管理员的聪明，你的有见识，你知道该怎么做呢哈。那不义的跟真实的，就照耶稣的话这里说哈，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所以有一种东西真实，神会托付你啊，就是那个不会变的啦。你去，你得到就是得到了，永生永世得到了，天上的财宝累积在那里不会变的。那有些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你都不忠心的话，谁还把那个真的给你呢？然后别人的东西，这是上帝的，你都不忠心，谁还把那个真的要给你的，父亲给儿子的，谁还要把那个给你？那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哈。那金钱的性质呢，我们现在知道了，那就是不但是今生之前，而不用就是无用啊。你用不义的马门去接待朋友，拿来分享，分享就是拥有，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 其实这是真的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的经历难道不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个花出去的啊，特别是跟人分享的，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分享，都不要说的这么崇高，就是你跟自己弟兄姐妹开开心心的出去啊，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个是你一直记在心里的，那个你就拥有了。那至于你死了之后没有拿去的那个，那个就是没的了。分享就是拥有。那这里面有个 keyword， 就是耶稣一口气把这个字呢讲了四次哈。Dekomai 这个字呢，我们把它分成是接待或者是拿。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主的意思是说同学们哈，门徒们说你们要做一个会拿的人，这是他的意思。经文我读一下，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就是拿我 Dekomai， 拿我到他们家里去。那管家说哦，拿 Dekomai， 拿你的账赶快坐下写50。管家又说拿你的账写80，拿。然后最后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拿你，可以接你们到永春的账目里面去。好，主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他说你对钱财的支配权有时间的限制。那有见识的人，那个聪明的管家看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在自己还有权支配的时候呢，拿神所给的东西，拿钱来做事情，拿马门来做事情。到了无权支配的时候，也就是说马门在你身上没有用处的时候，有人会在永存的账目里，这些小子们，这些人所看不起的税吏跟罪人们，他们会在账目中接待你。也就下面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比喻就清楚了嘛，财主没进去，拉撒路在那里嘛。那在这个比喻后面呢，是一个人对管家职分的认识。我们认识到神是万物的拥有者，我是神的管家，我是否忠心在于我是否在还有权支配的时候善用善拿神的赐予。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对小子的关怀和分享。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耶稣讲话的对象，这个小子呢，他是以税吏和罪人的面貌出现了。你看税吏跟罪人啊，就是他们这里很妙，就是他们或许不是钱财上的穷人，但他们缺什么？他们是尊重跟接纳，他们缺这两样。他们是尊重跟接纳的贫户，穷得不得了。那宗教人士强烈排斥他们，耶稣却欢迎他们。那耶稣给他们的不是钱，而是他们更需要的尊重和接纳。那这就提醒我们怎么做神的好管家了。那会拿的人做事聪明，神托付你的弟兄姐妹不只是钱财，还有来自于基督的爱心跟善意。你是不是能够除去偏见，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人，接纳小子，分享爱心善意还有神的赐予？那么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个有见识的忠心的好管家，是今生会拿，然后在永生里面有人会接待你的那个聪明的人。那为了加强教导的效果，就又讲了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就是说这两个你接着一起看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耶稣他的意思是我呢。那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 OK， 我愿意拿神所赐给我的东西来接待朋友，谁是你的朋友？用耶稣的话说，谁是你的邻舍？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一个教法师来问耶稣该怎么样做，耶稣说要爱神又要爱人，然后那么要爱人就是爱我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你把那个范围画下来，我知道这是我的邻舍，我就去爱他；不是我的邻舍，我就不爱他。那耶稣讲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就说：“那你跟我说一说，对于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来说的话，谁是他的 neighbor？” 他就说：“哦，是怜悯他的啊。”他说：“啊，你照着去做就行了。” 那谁是 Who's my neighbor？ 谁是我的邻舍？我给爱心的对象是谁呢？那这里就关键就是来了，就是在现代哈，我们把时间放到21世纪的今天，在这个国际上对立，国家之内对立，整个社会分裂，基督徒在那边敲锣打鼓为这个分裂出力出声的时候，那么谁是我的 fellows， 是我的朋友？那从耶稣那边得到的答案是，哦，就是撒玛利亚人也好啊，犹太人也好啊，就不分种族、贫富、阶级、地位、宗教、政治，甚至道德操守、税吏跟罪人嘛，他们是你心爱的人，是你的 fellows。 那谁是我的朋友？那我们来看，那主耶稣，那谁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你平时是跟哪些人交往呢？那这一点呢，圣经倒是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特别是如果你读路加的两本书，路加福音加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看的时候，这个 picture 就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那我挑出四个重点跟弟兄姐妹很快的复习一下关于耶稣的朋友圈。第一个就是使命宣告，大家要知道路加福音耶稣出来做事工是从第4章开始，前面那3章讲的是耶稣他的出生的经过还有他的家谱，到了第4章说耶稣一开始他事工开始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进入会堂。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17节到21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那大家眼睛都注意在他身上，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耶稣的使命宣告。接下来一连串的就是讲耶稣怎么样去执行他的使命。那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弟兄姐妹，主亲口说他来人间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第二，耶稣的朋友圈，耶稣的宾客名单，你摆设筵席都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嘛。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路加福音第14章，请弟兄姐妹自己去看那个经文。这是耶稣的宾客名单，他请客的时候是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小子们，就是说你请了他之后他请不起你了，你要在那边先想好，就这些我请他，他们不会回请我的，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有那个能力请他们。哎，你就请这种人就好了，你不要算好了说我请他一顿他也会请我一顿的，你才去请那种人，就是特别是这些有需要的。这是耶稣的宾客名单。那同桌吃饭，这个在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写的真是活生活现，就是说这个同桌吃饭，这 table fellowship 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读一下哈，就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他们议论的那个里面就讲这件事情，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弟兄姐妹，你不排斥人是一回事，对不对？说好了，你也可以来我们教会，那我们没有赶你走了，但是说来我家吃饭，那是 different story。 你那边稍微对他有点意见的人，你不会请他到你家里吃饭的。 那耶稣跟这些人同桌吃饭，所谓的这个 table fellowship， 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是件大事哈、啊，它代表的是亲密的 koinonia， 亲密的团契，就耶稣呢，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和罪吏税人同桌吃饭，那这件事情引起法利赛人极大的反感，他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呢，那你读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也是反感。第四哈，谁跟随耶稣哈？他们人多也跟随耶稣。耶稣在利未，利未就是马太那个耶稣的门徒税吏嘛。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跟罪人还有他的朋友嘛，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就一起吃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这是。重要的这 key verse 在这里哈，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你们的夫子怎么这样子？怎么可以跟这种人在一起，还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圣经怎么说呢？说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那弟兄姐妹，在社会上，法利赛人所厌恶的税吏和罪人，他们人多，然后他们也跟随耶稣，可是自命正宗的法利赛人却远离耶稣，而且议论耶稣。那么谁才是对的？跟随耶稣的人是对的呢，还是那些反对耶稣、议论他、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人是对的？耶稣的朋友圈。那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这是这个比喻的后面的一段的解释，就是耶稣讲了三样事情，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贪婪，还有一个是犯奸淫。那这三样都是针对法利赛人的，就是大家要注意说，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反面教材，在故事当中的那个反面教材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在现场的反面教材就是法利赛人。就耶稣希望他们明白，然后能够悔改归向神，真心的做神的子民。就他们在自以为是的那些正宗的活动，宗教活动当中，其实是违反了神的心意跟律法。那耶稣就讲三样事情，有时候有三样事情，你们觉得自己不晓得多清白，但是你们正好就是违反这三样事情的那些犯规的人。那第一样事情就是拜偶像。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那么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要不然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啊、法利赛人说才没有，说我们家里干干净净的，我们家里没有巴黎像，没有亚瑟拉像，什么像都没有，我们只去圣殿敬拜神，只到会堂里敬拜神，我们绝对绝对没有偶像。那这个古时候的那个以色列人啊，大家有读这些历史书嘛，就差不了多少。那拜偶像，圣经的定义哈，不是说你没有拜真神啦，而是说你除了拜真神之外，还有别的对象嘛。那以前的以色列人就是有啊有啊，我没有去耶和华的圣殿敬拜他呀，但是他们又去拜巴利，又去拜亚瑟拉。到了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说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家里干净的啊，没有。然后基督徒也说我干净啊，我家里没有关公像，没有妈祖像，没有这些佛像，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去教会，我清心敬拜神的，我干干净净的。那耶稣就说有没有拜马门？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门是偶像，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拜偶像。然后就是贪心哈，就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嗤笑耶稣哈。法利赛人说我们绝对没有贪心，我们奉行十一奉献，连最细微的芹菜薄荷这些东西我们都最小的都献上了，像我这种人怎么可能是贪心的？贪心的人哪里会十一奉献？但耶稣却说你们心里面盛的都是这些属世的价值观，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喜爱 会堂上的 高位，喜欢在街头有人问你们的安，然后你们其实是贪得无厌，心里面永不满足。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嘛，那个原文就是喜欢银子，就是这两个字，喜欢银子摆在一起，然后看到银子就喜欢，听见耶稣的话就嗤笑他。耶稣说，那有没有贪心呢？也没有去守宗教的规矩，但是其实你们整个的行为，你们是贪爱钱财的吗？为什么不承认呢？然后第三个，法利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我绝对绝对没有犯。耶稣就说了，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凡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法利赛人说，绝对没有，我这一辈子从来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他的话说得很巧妙，从来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就是没有，我没有一夫多妻了。但是在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律法允许说，你这个做丈夫呢， whatever reason， 你只要不满意你的妻子，可以把她休了，然后另外娶一个。另外娶一个之后，过不了两年又找一个理由把她又休了，然后再娶一个，就一系列的妻子，但都不是原来那一个。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你绕着弯子说你不知道多干净，但其实一样嘛，就是这三样事情，拜偶像、贪婪跟犯奸淫，你们全都犯了。但是你们说我们遵守律法，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好得不得了，我们还嫌弃你跟税吏跟罪人这么一起吃饭的。那耶稣说，其实你们都违背了律法的本意。那么谁是对的？自命正宗的法利赛人是对的，还是神的儿子道成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对的？好，这是整个的那个故事是在这里。那中间有一句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个关键的话，这是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呢，你们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是可憎恶的。这讲到说，我们人自己设立的标准跟神眼中的是不同的 picture。那么耶稣就指指我们的内心说，你真正的顺服了神的律法做出来的，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至于你们法利赛人，把表面功夫做得这么光鲜亮丽，但是却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你们的心神知道。那最后我们就把这个比喻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吧。管家职分的具体实践，怜悯小子，用刚才马太福音25章的那个耶稣分绵羊山羊的那个比喻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这是这整个的管家系列的那个教导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这个具体实现。就是无论你现在是什么个状况，你如果能够使用你所有的神给的这些资源，无论是钱也好，你的地位也好，甚至只是怎么说呢，好比你到公园里面去走路了，然后你看到有个孤独的老人坐在那里，他可能都孩子孙子都没有人找他，他一个人坐在就是过了很久的日子，但是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是一个喜乐的人，你走的路看到就露出你灿烂的笑容，跟他挥挥手 Hi Good morning，你一个问候，他可以心里面就亮了半天，就是明亮起来，喜乐了半天。就是像这样子的管家职分，你做你这个灿烂的微笑的管家，好管家，你善意的挥手的好管家，那给人间增添了许多的和谐与美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很细微的，但是都可以做得到。至于说你要不要去孤儿院里面做服务啦，去关怀那些残障的人士等等呢，那这些是你可以考虑的事情。但是耶稣就说，就是像这些事情，那些小子们 无论他年纪多大，但是你如果可以这样子善意的去做，而不是像法利赛人坚持说只有我是对的，然后拼命在那边骂，哎，你就是做了神的好管家。那说到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我想做个结论吧。那以下的这段话呢，会稍微比较严厉一点，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大家听了之后不要说这个牧师讲的太严了，我还是读一下吧。好，这个图呢，我想这个弟兄姐妹就自己看一下吧，就是耶稣讲了这么多，里面就是门徒跟就信主的跟信教的这个分别啊，这法利赛人是信教的人 ，OK， 他们是宗教的正统。那我们今天任何一间教会啊，不管你是华人教会还是美国教会，你走进一间教会里面，有一半是信教的人，一半是信主的人。那信教的人就是他是信的是基督教，然后他听的是那些人教他们怎么去做。信主的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他们也读圣经，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话，他说我是跟从主的，你们这些信教的人我未必要听你的话，如果你是法利赛人那一边的 no way。 那门徒就是光是从这个税吏跟罪人的包含的面来说的话，法利赛人是完全排斥他们，他们在法利赛人的自己这个圈子之内是无份的，而耶稣跟门徒是完全包含这一个税吏跟罪人的，接纳他们，真心的接纳他们。然后门徒跟法利赛人也有一点的交集，就是大家都去圣殿嘛，大家也都到会堂里面去，总是会见面的，大家都来礼拜堂啊。可是来礼拜堂的有些是信主的人，有些是信教的，你就是要问一下说，那我到底是信主的还是信教的，就是 up to you。今日的基督徒很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思想世俗，贪爱钱财，追求名利，但是却自命清高，歧视别人，自称信耶稣，在想法和做法上却与主背道而驰。耶稣教导门徒，在有限的人生中，人人都是恩典的受惠者，神所托付的管家。人生短暂而艰难，人生艰难，有人遭遇不幸，有人走错了路，但是每一个人，就算最不幸的人，他也在渴望幸福。好管家分享神的恩典，增加别人的幸福，遇到需要牺牲的时候也不会退缩。耶稣说，这样去行的人不是做小事，而是在做大事。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他得着的是真实的财富，不是不义的马门，满足的人生，以及神在永生中为他所预备的产业。以下那段文字呢，是我最近在教这个读经班的主日学的时候写的一段 reflection。 那我想跟今天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我就把我所写的把它给读一下。所以下面是我的题目，是说爱是智慧，爱是道德，还有爱是基督。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5，这是一句非常非常深刻的话。那我来读一下，就是意思还是刚才那个意思，这世界上孤独的人很多，无论是在公园一个人坐着的，或者年轻人，然后这几年的这个 pandemic doesn't help，就这些 isolation、okay? 就很多，然后这 mental disease 也很多，然后在这个接纳在尊重方面缺乏的人也很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你的出发点是爱或者是恨的话，那 makes the difference、啊、但是爱是有智慧的，聪明。基督信仰是救赎性的，跟从耶稣的人必须舍己，以牺牲的爱来救赎别人，同时也救赎自己，同时也救赎自己。那感谢主，让我们在他的事工上有份，就是不是说我们能够像基督那样来救赎世人，那个只有主耶稣可以做。我们是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之上来继续他的使命。那这个使命的本质是救赎性的，要求什么呢？舍己，义人， 在这样去做的过程当中，你跟我也从个人的自私败坏当中拯救了自己。那爱道德，恨不道德，信仰如果是给社会带来爱的信仰，它就是道德的，带来仇恨的是不道德的。那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很痛心哈，我们亲眼目睹基督教的变形，从一个跟从耶稣和充满爱的信仰变成自我中心散播不和的宗教，因为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的不同排斥他人，以尖锐的语言攻击散播仇恨分裂社会，他们违背基督，但是跟法利赛人一样却自以为义。使徒时代的门徒有坚定的信仰，我们回到圣经看一看当时的那些门徒是怎么样的，他们信仰很坚定，他们传播基督的十字架，彼此相爱，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哈，然后他们就受逼迫嘛。这些人在大患难、大逼迫中跟随主的门徒，那比起现代的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在那个环境上不晓得艰难几百倍，但是信心哦，在信心上比我们不晓得坚定几百倍。可是他们受这么大的逼迫，从他们出来的是爱，不是恨，是真理，不是谎言。他们的真实、慈爱、包容、接纳、坚信，吸引了无数的人归主，那奠定的教会千百年来的根基。那更感人的就是他们的 passion。我们近代看到基督徒的 passion 是摆在什么地方 ？misplaced。不晓得摆在哪里去了。更感人的是他们对耶稣的热情，冒死传扬基督，誓死跟从基督，一生彰显基督，将生命献给为他们钉十字架的主。那这个是真的门徒。那有些现代的所谓的基督徒可不是这样子，他们将热情献给虚谎，就我们现在实话实说了哈，如果有得罪到谁的话，不是我的本意哈，献给虚谎、政治、人物、意识形态，使社会不和，使痛苦增加，使教会荒凉。就是你做了这些之后，你教会是人多了还是少了？荒凉了嘛？使不幸的人更加远离基督，但是呢，却沾沾自喜、自以为意。使徒时代的信徒呢，什么资源都没有，金银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有的是这个。但是他们受到严重的逼迫，家破人亡，流落异乡，这个是真的，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结果呢，吸引万人归主。那我们现代的信徒的有丰富的资源，哪有比我们更丰富的，在哪一个 generation 在2000年来比得上现代的基督徒更丰富？没有受过逼迫，却大喊受逼迫，结果呢，使人远离基督。那无论是从个人幸福或者传福音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以爱出发点的话，弟兄姐妹，你会活得很幸福，你的家人朋友亲人会很多，很幸福。爱都是智慧，恨都是愚昧哈。那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改变，这从前基督徒的道德呢，真的是高于世人呐。那些世人就是他不信主，他们也尊敬基督徒。那如今的基督徒呢，道德是低于世人，就是 below average。谎言跟仇恨从基督徒而出，世人不信主，而且他们鄙视基督徒，看不起，信耶稣的就是你们。那原本就因世俗化而远离神的社会，因为基督徒的表现，远离神的速度就更快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把它深入化一点，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吧。就彼此相爱，它不是一个口号，它的起点是平等接纳，平等的接纳。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好比说种族、阶级、财富、地位、意识形态等等等。那你看在罗马的时代呢，就社会上有贵族、有公民，对吧？还有奴隶，大批大批的奴隶。那美国，我们所存身的这个国家待我们很好，但是在黑奴时代以至于现在，我们就是 坦白地说，种族之间并不平等。那印度了，就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了嘛。可是延续了却是几千年的时间。那我说我们自己华人，华人非常看重财富、地位、种族。说实在的，我们被人歧视，可是我们也会歧视其他的民族。如果再加上近代的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那人跟人之间的分歧和厌恶感就是日益增加。那教会有没有比社会好一点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没有说弄得我们教会里是都是好好的，没有这么乌烟瘴气，都是 fresh air。 结果是教会跟社会都差不多，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呢？教会的内部常常也是那个样子，就是你连平等接纳都做不到，那彼此相爱就只剩下口号了。那有一点我想要说明的，就是选择性行善这件事情，常常有基督徒会来 argue 说，有啊，我们有做有行善，有做好事啊，某弟兄某姐妹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都有来帮助他啊，帮他家啊，看孩子啊等等的，都有帮助他，有实际有做呢。那弟兄姐妹，就是从耶稣的教导来看，就是选择性行善是不能够代替彼此相爱的。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撒玛利亚人也好，到了使徒的时代，更是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也好，这些欧洲的亚洲的这些外邦人也好，全部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就是如果说选择性行善的话，就是那个不信主的人也会对自己的人好嘛。如果是排斥外人、善待朋友的基督徒呢，就是在世人面前没有太多可以夸的。就是我讲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就是我认识的人呢、家里有丧事，出了丧事哈，那他的朋友就是主要是自己的朋友圈了，小孩子同学的家长啦，那些棒球队的家长等等，就组织的就签那个表嘛，两个礼拜的时间，大家轮流做饭或轮流外卖，就送到他们家里去。那弟兄姐妹，这是很实际、很有帮助的好行为。但是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做了，而且他们非常有效率。那他们就可以对基督徒说：“那你们还有什么是比我们强的？这些我们都有做，我们很和气，也彼此相爱啊。”那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这是主的教训，在登山宝训里面。就弟兄姐妹，选择性行善外邦人也会做嘛。基督徒如果做不出一些比他们强的事情，与众不同的事情，好比说像耶稣那样去爱税吏，爱宗教人士看不起的人，向不是弟兄的人请安，与自己不同的人显示恩慈，他投票跟你不一样又怎么样嘛？不能够爱他吗？那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怎么能够使别人幸福呢？不同立场的人甚至不敢来你的教会的话，那么如主耶稣所言，你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我把这些读完哈。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个小插曲哈，我把这个小插曲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就是圣经特别把它记下来，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就是那个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呢，有几个希利尼人哈，外邦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对，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腓力呢，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就去告诉耶稣，带这些人去见了耶稣。这是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2节的一个小的插曲哈。那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你看那个时候过节嘛，又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殿非常辉煌的圣殿，很了不起，然后也有大祭司嘛，也有很多法利赛人，也有耶稣的门徒， 但是这些外邦人对我们主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可不可以带我们去见耶稣？那他们是来见耶稣的，不是来见圣殿的，也不是来见大祭司，也不想见法利赛人，甚至不想来见门徒，他们就是来见耶稣。那弟兄姐妹，现在也是一样嘛，外面的人也是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就是看信主的人有没有耶稣给他们看。那弟兄姐妹，我教读经班，我退休之后还一直在教，从旧约一直读四福音，现在读完了，使徒行传快读完，就是读了四福音，就是你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宗教人士对耶稣的敌意，四本福音书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就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除了这个，还有就是耶稣对社会边缘人士的眷顾。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想要杀耶稣，也真的杀了耶稣。那娼妓、税吏、罪人想要亲近耶稣，就算你看那个女的，她只是站在主的背后流泪，然后用头发擦主的脚，他们也真的亲近了耶稣。那耶稣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他们也跟从耶稣。那些走错路的人，生活艰难的人，遇到不幸的人，瘸腿的、瞎眼的、长大麻风的，都蒙主的恩惠。那弟兄姐妹，就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以爱心行走在民间，施恩给有罪的人。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伤，在自以为意的犹太人面前洁净圣殿。你们以为很干净，我来洁净你们的圣殿。对假冒为善的人很严厉，对真心悔改的人慈爱。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对虚心的人说，你们有福了。那就是这两条路嘛，一条是跟从耶稣，一条是跟从法利赛人。那我们选择跟从谁？耶稣的真实世界，我想最后这个我挺有感慨的，我还是说一下真的跟假的。人就是在一辈子哈，是你真的活了还是假的活了一遍，是这样子。那真实的世界呢，只有一个，就是神的世界哈。耶稣活在神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人的世界呢，它其实没有这么真实。 OK， 它你过10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OK， 耶稣呢是真实的世界，他以真心待人，如税吏和这个税吏跟罪人就一起吃饭，真心接待他们。比起法利赛人，就税吏跟罪人，就是其实他们比较真实了。就他已经被你骂成这样子了嘛，说我们已经被你们定罪成这样子，那我就不必装了。可是法利赛人，这些基督徒们还在装下去。耶稣说法利赛人是 hypocrite， 这个是完全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那原来的意思就是戴着面具演戏的意思嘛。那法利赛人呢，宗教演员，在虚伪当中浪费了宝贵的人生，临死还戴着面具。那么弟兄姐妹，耶稣邀请你进入真实的世界，以真心待人，以真心活在神的面前，你对人的那个友情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的啦。然后你对人的爱心也是真的啦。人生，那你这一辈子活的就很真实，那不是演的。那最后两样事情，就是耶稣说的这个 psyche 是真我的意思哈。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 psyche， 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真我，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就真的能够使你快乐，就你真心快乐嘛？你真的这样对人的时候，你就发自内心啊，好喜乐，能够这样子做，这样子去关心别人，而不是说表演给别人看。就是你如果是赚了这么多，可是你因为习惯性的里面那个慢慢就假了，就失去了你的 psyche， 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不要失去真我，就是我们做主的真门徒，做主的真的好管家。宁可被法利赛人骂， 但是还是真心跟从主，对人发出真心来，不要演假的。然后掌握时机，就是这个管家他聪明的，他就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嘛，然后他会拿，他会去做。耶稣说这件事情你要学他们，就你是光明之子，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时机有限，那么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做哦，那你就去做吧，拿东西去做，最后都是神的恩典。得救是恩典，得救不是我们完成的，主却白白的赐给我们。万物是恩典，万物不是我们创造的，神却白白赐给我们，那我们是恩典的管家。基督是救恩的作者，上帝是万物的主人，我们是恩典的管家。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看重我们，让我们做上帝恩典的管家。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主有忠心，也给我们所缺乏的智慧，使我们有见识，看到我们该怎么样做，也让我们去关心主所关心的人，关心主所关心的事。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